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实修中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美国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8年12月6日。一、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两年前我经历了一次磨难，对旧势力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那段时间里，我由于一些意识不到的执着，使自己不能够提高上来，致使一些观难反反复复，老是过不去。出事那天早上和同修出门，头脑就被杂事占据着，发出的都是人的念头，也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更没有去否定。那天天气是摄氏零下20度，雪很厚，我穿着大衣和雪靴。以前我摔过几次，摔得很重，啥事儿没有。当我独自走在一条水泥路上时，拐弯处的路面上结了一大片冰，我没有注意到，大步向前走。突然我整个人失控，急速地向前滑去，紧接着被猛地抛向天空。当我意识到时，我的身体已经横在空中，我知道马上就要被摔在地上了，本能地把右手向身下伸出，与此同时整个人被狠狠地摔向地面。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右手掌先落在冰上，手臂支撑身体，随之就觉得整个身体砸向手臂，能清晰地感到靠近冰面的手腕处的骨头在颤抖断裂，并且在压缩，像爆米花被压碎那样的感觉，又感觉到手腕处皮肤下面像网状的一层齐刷刷地崩断。就在我刚要对这一切做出反应时，突然眼前出现大大的电视机屏幕，是黑白的，很清晰，整个屏幕是一张 X 光片子，片子里是一个右手及手臂的骨骼，手与手臂是分开的，在手腕断开处一寸多宽，黑黑的。这张片子就像一张判决书，在冷冷地向我宣判，你在劫难逃。我一下子清醒了，旧势力，你真狠啊，你连一点点否定的机会都不给我。我忍住剧痛，左手抱住右手，从地上爬起来喊道，师父，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给我设置了一个巨大的考验，我抱着僵硬变形的手臂，强忍着剧痛发正念。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个大男孩，要送我去医院，我拒绝了，心里却在纠结，要不要去医院把骨头对直呢？别的都不要医院管。又想，骨头已经压缩在一起了，能只是把骨头对直那么简单吗？去了医院出不来怎么办？可是不去医院这只手废了怎么办？自从走入修炼以来，我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医院，现在想到去医院心里很不舒服，就感觉好像要离开师父，离开大法一样。心想，即使我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但我有师父。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只有师父您能帮我了。没有任何反应，我发现自己又怕心，怕什么？ 怕我的手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立，不能做大法的事，怕别人笑话。横下心来想，如果今天面对的是生死大关，我怎么办？如果今天要我在生死与师父之间做个选择，我选择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想过，答案是明确的，只不过现在是考验我能不能真的做到。生命可以放弃，我不能没有师父和大法。横下一条心，我含泪对师父说，师父，这只手残废我认了，我不去医院，我就把我交给您了。话音刚落，剧烈的疼痛立刻停止，全身被一股能量包围着，瞬间整个人进入另外的空间。在那个空间的大穹深处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没有残疾。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亲身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师友回天力。后来我悟到，这是旧势力早就安排好的，旧势力虎视眈眈，利用我的业力抓住我修炼中有漏和人心，迫害我，目的是要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而磨难过后，我能想到师父，正念越来越强，那是师父在加持我。师父将计就计，加持弟子一步一步提高上来，放下生死，最终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以前只是在师父的讲法中认识有旧势力，在大大小小的干扰中感受到旧势力的存在，这次是我真真切切看到了旧势力的存在。但是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磨难发生之前我的不正确状态，虽然有我自身的原因，却也与旧势力的干扰有直接的关系。二，旧势力是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一天在饮酒平台打完电话后，去参加另外一个会议，想到打电话的结果还没有贴给反馈平台，心想把这事儿做了吧，就挤时间发过去了。过后发现我的反馈内容被反复贴了好多次，应该是我按错键造成的，给整理反馈的同修带来麻烦了。忙和有关同修说明情况，以后注意。可我发现自己心里有些放不下，有点不对劲儿。审视自己，我发现开始我确实是不想给同修添麻烦，但这个念头下面还隐藏着其他不正的念头。同修会怎么看我？我这煲电话要是打得效果不好，贴这么多次也没啥，人家知道我一定是贴错的。可是偏偏这煲电话效果还蛮好的，同修会不会认为我是有意的呢？原来刚才忙着去跟同修说明情况，背后是藏有爱面子的心。那么爱面子的心的背后是什么？是有求名的心，不愿意让人说的心，是在乎自己，是为私为我的。向内找，我今天贴错是有原因的。开会时大家先学法轮流读，我是在学法过程中自己没读的时候去贴的，认为很快没关系，这是不敬师不敬法呀。学法就是学法，不应该做其他的事情。另外还有执着做事的心，其实反馈晚一点贴也没有关系，我太执着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今天电话打得比较顺利，还有那么一点点欢喜心。我是怀着纯净的心态来到营救平台打电话的，希望帮助难中的大陆同修，救度被邪恶操控的警察。在平台上，同修们相互鼓励，共同提高。打电话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向内找自己，因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感觉人心已经去掉很多了，思想也纯净，简单了好多。为什么还会冒出这么不好的念头？是旧势力抓住我还没有修去的人心，放大这些人心，迷惑我，干扰我，往下拉我，阻碍我修炼中提高上来，阻碍我救度众生。在修炼中，我认识到旧势力是旧宇宙的神，他参与了我们生生世世，包括今生今世的所有安排。 我们没有修好的那部分与旧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旧势力只知道过去，不知道未来，他们不理解师父的正法，他们以自己要的为目的。他对大法弟子没有修去的各种人心、观念、执着、喜好看得清清楚楚。他以考验和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为借口，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旧势力抓住大法弟子的执着，放大它，往下拉，使其不知不觉中放松了修炼，失去正念。有的同修过早离世，有的同修长期陷在磨难中，有的同修慢慢的消沉了。旧势力的干扰体现在大法弟子修炼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许多大法弟子都很精进，也能吃苦付出，旧势力就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干事心，把做大法事情当成修炼。大法弟子能力都很强，也很精进，旧势力就会让我们产生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由正视大法变成正视自己。我看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一个很大的干扰，还表现在让我们不能放下不同层次的自我。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炼中我体会到为私为我根源于对自我的情，也是产生妒忌心的根源。旧势力抓住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干扰，而师父将计就计，加持我全面认识这些人心，让我警醒，彻底修去它。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这旧势力就像走向更新、解救众生的最大的一个、最难推开、最能迷失方向、真假难分、最不可穿越的障碍，新穷体诞生之际的生死存亡的锁，更新的大关。三，在实修中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文章开头提到，我对师父说，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当时我并不清楚，我只是不愿意接受旧势力安排的结果。其实我已经接受了旧势力的安排。修炼中我体会到，只有在法中扎扎实实地提高上来，在实修中修去所有的人心执着，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第一，实修就是要多学法，学好法，同化法，怀着纯净的心态学法，对照法无条件地向内找，一点点地修去自己所有的人心，主动的同化法，同化法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我们来源于旧的宇宙，带着旧宇宙为私的本性。现在我们要与这一切切割，从中走出来，做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到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完全为他的生命。只有在法中踏踏实实的、坚定的、一步一步的实修，才能做到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选择用法来衡量，是不是符合法，是为他的还是为我的，当自己的家，明明白白的修自己。这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就能成为大法造就的生命。第二，实修中要有金刚不动的坚强意志。修炼是世上最殊胜、最严肃的事情，也是最难的。有些人心很难去掉，在真修的路上，需要我们有坚强的意志， 什么也动摇不了的决心，就一定能做到。时时事事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遇事跳出人的基点，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思考看待问题，就会在法中不断升华，就会看到更高一层的法理，我们就具有了大法赋予的力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操纵不了。一位在狱中受尽各种折磨走过来的大陆同修说，只要你自己心里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邪恶就钻不进来，正念正行就能解体邪恶。我想说，只要我们在心里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正念正行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就是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就听师父的话，修成无私无我。我们放下了人的一切，就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神的路上，走向神。四、后继。就在这篇文章刚刚完成，与同修交流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实修还存在的严重的不足，还存在顽固的人心和自我。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平时没有时间，好几天少睡觉，终于把文章完成了，可以松口气。再就是有另外正实大法的项目做，要离开，所以不能平和善意地对待同修的不同意见。其实这都不是理由。过后冷静下来思考，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都好像做得还可以。为什么呢？向内找，以前有的时候是做得好，在那件事上心性提高上去了，但很多时候只是表面做得好，要求自己这样做，内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上去。旧势力甚至还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表面做好了就是修得好。再看自己的心还有点沮丧，在文章里说得好，一遇到问题就做不好，修炼真难啊，还不如不写呢，至少同修不会认为我说到做不到。想到这里，我突然警觉了，这是执着自我，这是旧势力要的。旧势力看到我想彻底修去这些，利用我的不足，让这个自我跳出来，干扰我，打击我，就是让我修不好。不管旧势力在我生命中安排的为我为私的因素有多么顽固，我会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按照大法无私无我的标准修去它。刚才做不好，现在做好，现在没有做好，马上做好。旧势力安排的所有自我以及自我掩护下的所有人心都不是我要维护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就是师父安排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借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4日。我的性格容易冲动，就是容易发火，虽然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也改掉了一些，可是作为修了20多年的老弟子，遇事仍然一不留神就爆发出来，自己也觉得修得太差劲了。怎么才能修去这把火呢？我反复通读师父的讲法，渐渐悟到，脾气不好，其实质是心性的问题，借火要在修心上下功夫，以事论事，强行压制火气，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见金经要旨谨言。师父在转法轮最后还叮嘱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 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我决心就在实际生活中时时处处修好自己。一，原来是执着心在作怪。今年新年前，我向老年书画会交了一幅字，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肯定能在展览会上展出的。谁知过了好些时间，筹备组组长告诉我说，作品写得不错，可惜有个字写错了，在评选时被落下了。我说，错了就改嘛，可怎么没通知我拿回来改呢？组长挺热心，主动给我联系了经办人，那人却回话说，那些选上的作品在评比第二天就都已经打包寄出去装裱了，因为时间紧没来得及通知你，你的作品现在改也来不及了。我听了心里就火了，以前我负责的时候，评审不合格的作品都会通知作者改正或改写补交，汇总好才一起打包寄出去装裱的。旁边有个会员也在替我鸣不平，你的字我特别喜欢，每次展览我都会把你的字用手机拍下来慢慢欣赏的。不行，我替你找会长去。那会员给我找来了常务副会长，副会长说可以改，并吩咐那办事人到时给我补寄出去装裱，回来与其他作品一起参加展览。但我真的要这样做吗？到了晚上，我的思想平静下来了，意识到练功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刚才我为什么发火了？因为失去了一次书法作品展览的机会。为什么失去一次书法作品展览的机会心里就过不去了？因为觉得自己的字写得好，不应该给落下。这样一剖析下来，自己才发现里面隐藏着名利心，还有显示心、虚荣心等等执着心呢。自己是一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些东西呢？我连忙拿起电话，向常务副会长表示不改写作品参展了，并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很意外，说其他人就是展览时作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都会有意见，你却因为办事员的疏忽而放弃展览的机会，为什么？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求名不求利，而且要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不给别人添麻烦。其他作品既然都已经寄出去了，我就不麻烦那个会员再为我操这个心了。会长听了，称赞我心胸宽，看得开。其他会员知道了也感慨地说，人人都是为名为利，你们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二，跳出人的观念。我的大女儿很早就跟我一起学法练功，但因家里人反对，总是家庭矛盾不断，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特别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以后，只要外面对法轮功有什么负面的消息，他们一家怕得不行，就劝说女儿不要练，女儿坚持要练，他们就上我家来闹。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讲法轮功怎样教人做好人，我女儿按照大法要求去做，不贪不占，不骗不赌，上孝公婆，相夫教子，怎么不好？他们虽然也赞成我女儿好，但要修炼就是不行，怎么说也说不通。一次，大女婿忽然就在亲友聚会上发飙了，说都是我教坏了大女儿，搞得他们一家一日不得安宁，劈头盖脸，猝不及防，我哪能受这种气呀？火蹭就起来了，脸红脖子粗的大吼，你没良心。大女婿愣住了，不敢再说什么，旁边亲友们也静了下来，不欢而散。事后我很懊丧，怎么就没守住心性又发火了呢？我误在哪呢？表面上看自己是为了维护大法 为了维护大女儿，大法这么好，修大法的女儿这么好，他们不知感恩，反而这么对待女儿，这么对待我，我心里愤愤不平，火也就爆发出来了。细想，还是因为私心，是为了维护自我。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渐转法轮。真是这样的，当我从矛盾中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提高了心性，从人的是非观念中跳出来，用慈悲之心去看问题时，再面对女婿一家，就没有了怨恨和不平，只想要把他们从中共的谎言蒙蔽中救出来，而女婿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了。三，小外孙女也来帮我修。我那四岁的小外孙女刚来我家时，她外婆看她自己吃饭慢，又怕她自己吃不饱，就喂着吃。谁知道才喂了几次，这小孩子就依赖上了，每次都要喂，不喂就不吃饭。后来更发展到了边玩边吃，一吃就是很长时间。他外婆这时才发觉自己宠坏了小外孙女了，要我帮忙教育她，让她自己吃饭。开始第一次，我把饭端给她，让她自己吃饭时，她嚷嚷，但给她讲道理，她能听，哭闹一会儿也就吃了。第二次她就不干了，哭喊着，讲道理也不听了，非要喂给他吃。要是以往，我早就发火了，说不定一巴掌过去又打又骂了，但今天不行。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法解。我是一个练功人，要修忍，提高心性，我就不理他。过了20分钟左右，再劝他，他才吃了，但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我忽然想到，这小外孙女是冲着我来的，就是考验我来的，看我能不能做到忍。我把师父关于忍和提高心性的经文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以加深对这些法理的领悟。果然，到第三次让她自己吃饭时，她竟哭得泪流满面，声嘶力竭，怎么讲他都不听。我被他哭得心烦意乱，那颗心在胸口里突突地跳着，但我就是强忍着，就是不发火。这时对面坐着的儿媳妇忽然啪一声放下筷子，气呼呼地嚷起来，你也就让着他，今天要是我的女儿，你早就把她拉出门外打她一顿了，一副随时准备跟我大吵一场的架势。你这不是给我添火吗？我正想发火，就在差点冲口而出的一瞬间，想起了师父的法。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他有缓冲余地，借转法轮。说来也奇怪，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平静下来了，定了定神。我平和地说，是我以前脾气不好，我今天意识到了，教育孩子不能靠打骂，要讲方法，你看我这就在改了。就这样，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风波平息了，小外孙女也不哭不闹了，睁着泪眼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自己端起饭碗吃起饭来了。我心里知道，我这把火终于修下去了。回想起来，我的借火其实就是修炼心性，去执着心的过程。随着学法修心的不断提高，我的心态也在逐渐平和，心境也越来越清净，面对再突然的心理冲击，再严重的心性干扰，都能一笑了之了。在最近的一次同事聚会中，一位老同事忍不住赞叹说， 你现在的心态真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同事之口鼓励我。我更知道，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与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相差很远，但我一定不会懈怠，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大法归正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5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前身体很不好，要是有两天不生病，第三天也得身体不舒服。我外号叫三难受，而且性格还很特别。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姐姐向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很好的效果，并送我一本转法轮和一张师父的大法像。我请了师父法像，非常开心，买了镜框，把师父法像装上，挂在墙上。因当时学法不深，工作之余有时间也学法，到练功点练练功，知道大法是让人做好人的，身体在出现病业反应时能认识到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守住自己的心性，知道是好事。现在想想当时对于修炼的认识还很浅薄。迫害发生，迷失方向。因为法没有学好，迫害来临时就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做了，就迷失了。状态也是待修不修的了，但是心里知道大法好，不能离开大法。看到有同修去北京正式大法，由于自己有怕心，放不下对家人的情，也不能走出去正式大法，觉得对不起师父，心里很痛苦，经常在家里流泪，也不能保证每天学法练功了，过起了常人的生活，可是生活一点也不开心，像失去亲人的孩子。和同修配合做资料，虽然不精进，但是心里放不下大法。从2005年开始，我和同修配合做真相资料，我要把自己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那时我们这里做资料的同修还很少，每周要给同修几百本的小册子，几十本九瓶共产党，还有其他资料等。我那时怕心还很重，由于学法跟不上，和同修总是产生矛盾，也不向内找，这时后来就不和同修配合了，自己买打印机电脑等，每天自己上明慧网，自己做资料，自己再出去发，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知道是自己错了，向内找后发现我有看不惯同修太执着自我，还有怕心等人心，认为和同修在一起不安全。直到塑胶以后，我才改变了这种不正确状态，而且师父帮我拿掉了不少人心。从那以后，我给几个同修做资料，在我家还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小组的同修都在自己所在层次中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放下对丈夫的怨恨。因我修炼前身体不好，自从我走入大法修炼，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一个健康身体，所以丈夫很支持我修炼，他也认同法轮大法好，我做资料他还能帮我买耗材，在做资料用钱方面他从来都是支持的。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也得到了福报。我丈夫在建筑部门工作，所以常年在外地，我们常年是两地分居。十几年前我去他那儿探亲，我就发现他下班经常和单位的一个女人一起走，还有说有笑，挺开心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观察他。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要信任他，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后来我就回家了。其实在那个时候，让我一直信任的丈夫就已经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了。等他从外地再回家休假时，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但是我还是什么也不说，该怎样对待他还怎样对待。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还这样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 我发现从那以后，他就爱自己买衣服了，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我们的家对他来说是旅店、饭店。孩子从小是我自己带大的，我孩子从上学到结婚，他都没费过心。2007年，丈夫到南方工作，不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工作了。那个女人把电话打到了我们家，找我丈夫。电话是我接的，我问她，你是谁？对方称是公司的人。从那以后，我就肯定丈夫外面有女人了，而且肯定是那个我见过的女人。从那时起，我就生活在痛苦中，但是我在丈夫面前从不表现出来，也不和我亲友说，只是在心里承受着。2014年的一天，丈夫在外地打来电话，让我很伤心。当时我没和他说难听的话，放下电话，我没守住心性，放声大哭。我太难过了，心想，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事都我自己做，我从不看着他的工资，他拿回多少就是多少，从不过问。我和他生活这么多年，给他生儿育女，他从来没给我买过一样像样的礼物。他没有外遇之前也给我买礼物，但是我这个人很仔细，不让他买。他外面有女人了，也就想不起家里还有一个看家的人。他常年在外，我自己把孩子带大，有时还要去看他的父母。他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伤害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恨他，并有和他离婚的想法。只是那时我孩子还没成家，我就忍着，心里很苦。有一天我学法，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还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我每天都背师父这段法，心里就好受些。2017年，丈夫就不外出工作了，在家上班，有时给我脸色看，还嫌弃我，我觉得太过分了，问他，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如果觉得我不好，这个家不好，你可以走，我不拦你。他说他外面没有人。有一天我在他手机上发现了女人，在事实面前他默认了。我知道全部真相后没跟他吵，因为我已经忍了十几年了。可这心就翻腾着。师父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还说，大家来到一个家庭也好，来到世间也好，就像住店一样，小住一宿，第二天就散伙，来世谁认识谁呀？你周围就有你以前恩爱的丈夫和其他亲人，你认识吗？他认识你吗？我讲的就是法理，不是不叫大家孝顺父母，就是叫大家放下这人心，任何一种心牵着你，你都修炼不了。他都牢牢地拽着你，不叫你修炼，不让你成佛。站在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不是在磨你呀？不让你成佛呀？你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都讲明白了，那是自己的业，剩下的就是修心了。有时还往上反，我就心想，我不要他，慢慢也就放下了。慈悲心出来，觉得丈夫也可怜，在迷中好坏不分，常人太可怜了，大法弟子有伟大的师尊，有大法是最幸福的。我在写稿之前学法，看到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为了提高，要不给你制造出这个环境还不行，你要没这个麻烦还不行，我还要利用这个麻烦提高你的心性，提高心性的同时，你自己在长功啊，你的心性在提高，谁给你制造麻烦的同时，他也在给你德。你在痛苦中，自己的业力还在转化成德，你一举四德，你该感谢感谢人家才是。你还恨人家，对人家还忍耐不住，那就不对了。 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休斯顿法会讲法》。学了师父的法，我还笑了。我对丈夫说，我给你读一段我师父的法，你听听。我就把师父这段法读给他听。我说，我错了，都是我的业造成的，我不恨你了。他很感激，说，你别说了。我看得出他很内疚。我说，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都不知结果会怎样。我们要感谢伟大的师尊的救度。现在我和丈夫之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在文章的最后，我要说的是，在这有限的修炼时间，我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用大法归正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感谢伟大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叩谢施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邪恶的环境中学法修心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720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路走来跟头把式的是师尊一路的保护，才能走到今天。一，学法是一切的基础。在刚走入修炼时，学法抓得很紧，劲头很足，正念也强，但是时间一长就懈怠了，越懈怠常人诱惑来得越多。每天学法读书很少，很长时间才能通读一遍，却没有法的加持，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监狱里仔细回想自己的问题，并找机会和其他同修交流，我知道原来大部分同修都是一天起码学一讲，有时间还学各地讲法背法，而我根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让我深深地知道了自己的差距。刚到监狱不久，狱警没收了我抄写的大法经文，我开始绝食，一滴水都不喝，绝食3天，直到第3天，我都是自己上下楼，回到监舍，踩着床栏杆到上铺，都很自如。其他人说，真是神了，3天不吃饭，还这么有劲。后来，在其他大法弟子劝说下，终止了绝食。在后来的2年时间里，我放在屋里的大法经书，警察和犯人再没有动过，其他同修的经书无处存放时，就暂时放在我这里，过后再还给他们。每天从车间回来，我都抓紧时间学法，同时还背红营、红营二、红营三的共208首诗歌，不含歌词，是同修一首一首抄给我的。因为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下，同修都是手抄写大法经文，来之不易。我就把红营、红营二、红营三全部背会了，直到现在，只要是外出坐公交车行走的路上，我都背红营，不让常人的东西往脑子里打。很多关键时刻是红营中的诗句自然而然地反映在脑海中，坚定了我的正念，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二，原来修炼就是修心性。在监狱邪恶的环境中，随着一遍又一遍的学法，并且对人对事尽力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就把我以前没有悟到的内涵展现了出来。有一次，当我读到转法轮第4讲业力的转化一节时，我们大多数是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当中去转化业力，往往在这其中体现。见转法轮，师父讲的法让我感觉像一扇大门突然打开一样，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内涵。以前的修炼是在庙里修，而法轮大法却是大道无形，是在常人中修炼，都是和常人一样的事情，矛盾麻烦。但因为我们是修炼人，这些麻烦其实都是师父按着我们的心性与层次在有序安排着一切，我们的修炼就是在常人的环境中做好自己，这在历史上没有参照，必须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遇到的麻烦都不一样。一直以来，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去世的父亲和我工作了10余年的原单位。
时常在脑海中会想起来让人难忘的事，那是一种埋藏在心里很深的一种情感，而这种体会是非常个人化的体会，就是我的母亲、妻子、最好的朋友也无法体会，所以这种情感会埋藏很深。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内心秘密，他最顽固、最不容易发现、最难割舍。然而，我们修炼心性，不就是要把最难割舍的东西彻彻底底放下吗？师父总是会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把最根本的执着去掉。我被迫害之后，能不能回到原单位？原单位对我很热情，从上到下问候我。有的时候，我以为领导这句话是我可以回去了，我等了很久，结果还是回不去。那时心里真是非常沮丧，我只能暂时不去想这个事了，其实心里没有放下。师父讲，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见转法轮。反复磨了许多次之后，这个心渐渐的淡去了，我基本上放弃了回原单位的想法。没过多长时间，单位来人通知，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以兼职身份工作，工作量没以前大，在家就可以做得来，待遇虽然没有以前高，但时间却比较充裕。与同修交流时，同修说，我们的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这不是让你多学法、讲真相、做大法的事吗？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去掉心底里隐藏的那种情，一下子觉得轻快了许多。对于修炼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应该有什么情绪。看得见的情绪容易发现，而看不见的情绪，才是需要修炼人有针对性的，真正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去对待。我们真正能有一颗诚挚的心，坚定不移的心，大法就会把美妙的转变展现给我们。三，我们是一个整体。在监狱里，每个分队的环境都不一样，有的分队宽松一些，抄读大法经文就可以做到，有的分队就很邪恶，学法条件就比较恶劣。每一个大法弟子对于学法都是非常渴望，但不同条件下如何保护大法经文与电子书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有一次，我们监舍楼下的分队要搞大清查，那个分队的同修传过话来，问我们能不能保存一下大法经文和电子书。我和另一同修商量，我已经存放了一些经文，如果再拿过来更多，会不会引起邪恶的注意？同修说，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咱们硬着头皮也得接，你不方便的话，我来保存。这位同修平时有点胆小，可是这个时候却没有犹豫，我多少有点吃惊，这也鼓励了我。我说，我们先把大法经文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分别保存了一部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安然无恙，后来又分别转移了出去。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能不能尽自己最大努力证实法，愿不愿意承受压力，是对大法弟子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检验。当我们真正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愿意承担、愿意付出的时候，事情就是另一个局面。还有一次，有一个分队的同修告知没有转法轮的第六讲，让我们抄写下来传过去。我中午收工回来，抓紧一切时间抄第六讲，抄完之后要不要装在身上呢？如果今天要是搜身被狱警抄走怎么办？我就发正念，同修在等着学法，邪恶不能搜身。接下来三天，我都把第六讲装在身上。那一段时间，监狱正搞检查，比平常的秩序紧张很多，两个不同的分队要想碰面还不太容易。在第四天收工的路上，真是神奇的一幕，平时都是一个队走完一个队走，一个挨一个，而当我们的分队拐弯的时候，另一个队正好走过来，我们两个队并列走在一起，挤到了一起。走着走着，有人捅我， 我一看正好是要第六讲的同修，我迅速拿出，很快交给了他。然后两个队也正好分开，又成了一前一后正常行走，就留出那么一错身的时间，正好把经文传给同修。那一刻只有对师尊无尽的感激。两个队并列前行，我在监狱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这样的神奇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切身感受到。513大法日快到了，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我和同修商量，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更多服刑人员知道这个殊胜的日子。我们决定把513大法日用笔写在信纸上，在攻坚休息的时候给大家传看。我们一人写了一张信纸，513这一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1992年5月13日这一天，法轮大法由师父向世人传出，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有5套舒缓的动作，是让人提高心性、道德回升的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功法，然后加上自己简短的体会。我们利用上下午收工时间，抓紧所有的时机，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真相性。大家看着看着会问起来，为什么这一天是大法日？为什么是世界大法日？世界其他地方知道法轮功吗？正好给了我们解答的机会。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大概讲了有40人左右，虽然人数不是很多，在队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氛围，整个队基本上都知道513是法轮大法日，还有几天就到了。在周五的时候，分队宣布了一个消息，平常都是周日休息，但今天收到厂方来电，生产原料过不来，我们只能周六休息，周日出工，而周六正好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因为这个分队所有的人都知道周六是大法日，并且知道了大法给世人带来了美好，所以大家得到了这个福分。有明白真相的常人说，本来周日休息，结果人家在大法日休息，法轮功太厉害了。在大法中修炼的时间越长，就是越是能感受到，其实大法弟子只不过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应该做的，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只要大法弟子真正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奇迹就会出现，等待大法弟子的就是升华的美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到乡下家家户户讲真相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9日。我们小县城有14个乡镇，从2016年起，我与同修们到乡下家家讲真相，户户劝三退，挨家挨户走了一遍，最多每天有6辆车接送我们，每天大约劝退500人，一年里劝退的人数相当可观。为了使乡亲们加深理解真相，我们对当时不接受真相的，由于外出打工当时没在家的，再一次把他们找到，继续讲清真相，让世人得救，让所有众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与同修们达成共识，于2018年又去乡下讲真相。下面是我与同修们在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故事一，正念闯出派出所。我们一行4人于3月31日带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材料物品去某乡的一个村庄，2人1组分头讲真相。我与一同修走到南路段，另外2名同修走到北路段。我们开始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送真相小册子、护身符。文化层次高一些的，送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或9瓶。快到11点了，我俩这边基本讲完了，同修用电话联系他们那边情况。那边同修是在派出所里接的电话， 我俩一听，赶紧找地方发正念，并通知家里的同修们。这时抓走同修的那个车已到了我俩跟前，不容分说，警察把我俩连拉带拽抬到车上。我与同修在车上给警察讲真相，发正念。同修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抓好人，这不是犯罪吗？我们全县各村都走了，即使警察看到了，也先鸣笛示意让走。车上警察似乎明白了真相，他们说，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说话间，车子驶到了派出所，看到有警察正在记录那两位同修身上带的东西，接着让我们报名，问住址，还要照相。我们谁也不配合警察，就是发正念。警察把我们一个一个单独问话，我们没有一人配合，就是对着他们讲真相。其余三人就是发正念，最后一个找的是我，就问我一句，你们为什么不配合我们？我说，宪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你们像审犯人一样审讯我们，你们已经在犯罪了，你问的那些东西都是你们将来的罪证，为了你们好，我们才不配合你们呢。草草结束了问话，这时家里面的同修也赶到了，里外齐发正念，能量场相当强。审讯我们的警察和轮流看着我们的人态度都很好，他们明白了真相，有的做了三退。为了不让他们留下所谓物证，同修们里外配合，把他们扣下的小册子、各种挂件拿出派出所。这时在二楼办公的派出所所长通过监控看到了，像疯了一样训斥看着我们的人，又加派人手看管我们，氛围变得凝重起来。这时我想起师尊的一段讲法，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选自欧洲法会讲法。别看所长表面很邪，他心里很虚，觉得自己白忙活了，用他的话说，就是证据没了，不好交差。外面来的同修去和他讲真相，要求放人，他提出的条件是把东西拿回来马上放人。去跟他讲真相的同修没有一个配合他的。这场政协交战直到晚上6点多钟，他给自己下个台阶，说把我们两个岁数大的放回去，另外两个他亲自出马送往看守所。两位同修一路发正念讲真相，到了看守所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拒收，所长亲自看着医生测了三次血压，一次比一次高，最后一次达到240，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又把同修拉了回来，自讨没趣地说，这回我又要上恶人榜了。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两位同修在师尊的保护下安全回到家。第二个故事，他们是来串门的。邪恶迫害一天没结束，我们就不能停止讲真相。我们四位同修于6月14日又来到一个乡村讲真相。我与同修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中，不知不觉又被人举报了，和上次一模一样。又来了一个假象，原来是沈阳市公安局关于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下发到乡村街道有人群的地方，各村组都有联防队员，于是把我们当作他们认为的坏人举报到乡派出所。这村子基本上走完了，我与同修正在一个赵氏家族讲真相，因和他家男主人岁数相仿，就多讲了一会儿。农村人淳朴，谁家来人左邻右舍都会来看，这位老人的儿媳妇也过来了，没等和他讲呢，他就走了，我便随着他出了房门。我看到门前停了一辆公安车，下来一个警察问，有事吗？我随口答应没事。我和同修又退回屋里继续给老人讲真相。我说，我们每天顶着随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的压力，冒着危险来救人， 我真为举报我们的人感到痛心。这位老人的儿媳妇从外面匆匆进来，对我们说，大姨，这警车是找你们的，快走吧。警察问我你们是干啥的，我告诉他们，你们是到我老爷子家串门的。此时此刻，我真为这个女子在关键时刻选择保护了大法弟子而高兴，更感恩师尊时刻看护着弟子，让弟子有惊无险，躲过这一劫。第三个故事，以后我就供这个。晚上学法时，我们都向内找，不能被昨天假象吓倒，决定明天继续下村救人。6月15日，我们四位同修又来到一个村庄，分两组，从东西两边往中间汇合。我和同修来到一户人家，大约40多岁的男主人从屋里出来喊，干什么的？我和同修心平气和地说，告诉您好事来了，我们是大法弟子，法轮功大白天干这事，我就是举报这事的。他凶巴巴地横眉怒目，咬牙切齿，高声喊道，现在我就报警来抓你。说着就掏出手机要报警。当时我求师父加持弟子，心里发着正念，铲除他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同修给他讲真相，举报对你有什么好处，给你多少钱，现在的人都在觉醒，谁还在干这事呀？你看那些贪官，名义上是贪腐入狱，其实都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你这么好的人能干这傻事吗？我接着说，是呀，你是不明白真相才这样说的，我们不生你的气，也不恨你，快过端午节了，送给你一个吉祥物吧。我把写着真善人好的葫芦吊坠送给了他。同修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及小册子、护身符等材料送给他。此时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但三退了，还一个劲儿地说，我把这东西供上行不，以后我就供这个了，我还要烧香磕头。我说，这事我们不管，这是你的选择，你今后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他把我们送出大门外，让我们家家走走，他不管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从心底里谢谢师父，无论我们做了多少，都是师父铺好了路，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做的，但威德都给了我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幸中的万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80岁，是一名退休矿工，和大家说说我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修大法，胃癌彻底康复。1997年初，我被查出得了胃癌，做了胃部2/3的切除手术，专家会诊为非典型的病症，很难医治，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了。医生告诉我需要长期治疗，定期复查，首先得做化疗，给我选择的化疗方案需要6至7个疗程，手术后就开始化疗。不幸中的万幸，在这期间，有位修炼法轮功的人对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性命双修的功法，去病健身有奇效，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返本归真。我抱着求生的愿望走入了修炼的大门，读完一遍转法轮，书中的宏大法理让我激动不已，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决心用最虔诚的心对待修炼，按照李洪志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化疗一个月后，我就停止了药物治疗，决心兼修大法，把命交给师父，结果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到现在21年过去了，我一直正常的生活和修炼，再也没犯过病，
而当年和我一同病房的八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常常想，人生的危难关头遇到大法，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大法和师父救了我，我一定要信师信法，按照法理要求自己做合格大法弟子，以报师恩。我积极配合同修，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最初每天有20多人参加，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弘法，无病一身轻，每天沐浴在佛恩之中，不知有多高兴了。我的身体也明显的恢复健康。修炼前，我有先天性的弱视，看书要戴眼镜。现在80岁的我，不戴眼镜也能看转法轮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在迅猛增加，法轮功师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处于小人妒忌，开始迫害大法。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摘自红营二，正念正行，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为了让世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得救度，我每天上午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下午学法，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放松过。过程中有苦有乐，有惊也有险，3次遇到同一位警察。一次在街上发真相资料，见到一个中年人，就拿出一本明慧小册子递给他。他拿过去后看看我说，你看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门抓你们的，并掏出警察证让我看。我说，干什么工作也得保命，我是为你好，希望你了解真相，全家安康。他说，那你快走吧。第二天我在讲真相中又遇到了他，他换了套衣服，我没认出来，给他资料时才知道碰到同一个警察了。我说，咱们真有缘分啊。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抓你们是有奖金的，你这么大岁数，你们的材料我都看过，我不抓你。第三天又碰到他，他善意地告诉我，你看到青年警察要注意安全，他们为了钱什么都干，说着走开了。我说，谢谢你，我为他的善举而高兴。急于了解大法的老人。一次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正往一家门上挂时，一个老头把门打开了，对我说，今天可碰上你们了，我正有搞不明白的事要问你们呢。他让我进家坐坐，我就进去了。落座后他说，想找你们还不容易呢，我不是要举报你，就是想见见你们，你们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并拿出好多小册子光盘给我看。他了解一些真相，但对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我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讲法轮大法的超常，特别讲了我的亲身经历，法轮功在国内如何深受民众的欢迎，江泽民出于对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妒忌，一意孤行，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受到怎样的残酷迫害等等真相。我们谈得很投机，像亲兄弟似的，他老伴还给我切西瓜吃，他们都非常认同大法。他说想把积攒的这些大法资料都带回天津老家，给家人和朋友们看。老两口都做了三退，分手时他还非要请我再到他家做客。善是修出来的。我每天送外孙上学，一个女警察每天也送孩子上学，我们经常相遇，但从未讲过话。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我都能看出来。我说，你的眼光真好。于是我就给他讲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说，好，就在家好好练。他为什么能辨认出我是大法弟子呢？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在真善忍大法的法理中修出了慈悲，大法弟子一切善的表现与当今世风日下的世人是不一样的。修炼人放下了名利情，修出了慈悲心，而世人多是一切向前看，唯利是图，情欲满身，头脑中都是党文化争争斗斗的变异的思想， 怎么能和修炼人一样呢？这些年我就是信师信法，坚持认真学法，学法入心，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平时同修有事，我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帮助办理，今后我还要放下一切人心，学好法，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是大法和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我就要修好自己，助师正法，多救人，以报师恩。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